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很开心啊，能够又一个礼拜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需要有很多的祷告跟等候。侍奉神不是容易的事啊！你看我们这一支的所谓的乐队啊，我们看到世宏的儿子Sean啊，看到 George 啊，这是英文堂的一位弟兄啊，很早就来到这里来练习啊。不容易啊！我们也看到陈博士啊，他在我们中间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乐队，但这是一个我们说在一起，我们愿意彼此搭配，一同来服侍上帝的一支乐队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无论是台上的、台下的，都在这里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。你不是来听音乐，你乃是一同来参与敬拜，你乃是来侍奉上帝的，啊。那是在这里啊，我们一同彼此的服侍啊，个人把自己啊在神面前说是领受的能够摆出来，那这是一个最美的一个服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神。教会是需要上帝的同在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需要神的同在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无论是做什么，我们都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中间啊，我们盼望上帝做一些事情啊，我们盼望上帝在我们中间经过啊啊啊，我们更盼望上帝在我们中间能够坐着为王，能够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降服在他面前，那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啊，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安安静静的等候他啊，得救在乎归回，得力在乎平静跟安稳。我们归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从他那里得着力量，得到生命的动力，能够更好的去服侍人，服侍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不做事，人在这里一切的作为都是枉然的。所以只有让上帝，我们只有这样一个等候啊，这样一个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盼望上帝做一些事情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我们今天要读一段的经文啊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从二十一节，我们看到第十七章第八节啊，这是一段比较长的一段经文。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，啊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啊，我们这样轮流来读，我读二十一节，你们读二十二节啊。从此，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转过来的彼得说，撒旦推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耶稣对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，起来不要害怕。只见耶稣在那里。好，我们有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谢谢你，我们恭恭敬敬地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。我们不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敬拜而已，我们那是要在永世里面敬拜。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见到你的荣耀，我们那是在我们一生的时间里面要见到你的荣耀。世人说 愿我们能够饱饱地得着你的慈爱，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人生在世的日子七八十年，诗人说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光里面，我们要得着什么？我们的追求是什么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所等候的是什么？主啊，求你向我们显明，向我们显明那一个价值，向我们显明那一个荣耀，向我们显明那一个宝贵的生命。我们的主，求你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。主啊，不在乎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，而是要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保罗说，我不知道传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保罗说，我所传的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主啊，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是一个愚昧的，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是一个不值得的，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是一个失败。但是在我们所相信的人看来，这却是上帝的大能。主啊，你用你人看是愚拙的行为，击溃了所有人的智慧；你用人看是的一个失败的举动，却是使许多人降服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的神，谢谢你从高天临到这个地上，谢谢你为我们降生在马槽，谢谢你背起了你的十字架走向了哥哥他，谢谢你当你挂在上面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，你一声不吭，像羊被牵到宰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你没有为自己辩据什么，你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大功，你蹂躏了仇敌，你胜过了死亡，今天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因着十字架我们就得救了，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就得救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从堕落的境地能够得到生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境地，从与神为仇为敌得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在这里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。主啊，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，主啊，我们跪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向你投诚，主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吹气。主啊，怜悯我们这一群人，怜悯我们这一群可怜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祷告等候仰望，我们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啊，感谢主。马太福音16章的经文大家都蛮熟的啊，这段经文是很难讲的。在马太福音16章，我们从21节到28节，这段经文很难讲啊。我们不是很喜欢这段经文啊。哪有一个人一开始呢，或者是你出信不久呢，就是让你背起你的十字架舍己啊？这是不是容易领受的一个道理啊？我们看21节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啊，他说：“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”啊，这里21节一开始这个词叫做“从此 ”，from that time on， 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表示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时间阶段开始了，一个新的一个历程开始了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看前面一点的经文，我们就发现，原来在那个地方。原来在那个时候，耶稣问这些门徒，他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问这些门徒说：“别人，人家啊，在说我是谁？”耶稣说：“别人说我是谁？”那些门徒就把别人对耶稣的认识就讲出来。他说：“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耶利米，又有人说你是众先知里面的一个。”啊，他们谈到了这些施洗约翰或者以利亚或者耶利米。啊，等等，这些是在犹太人的历史中赫赫有名的人，啊，所以世人对耶稣的认识是把耶稣看作是那些有名人中的一个，几百年来才出现几位，这位耶稣是很有名的一位人物。但是耶稣说：“好，别人的对我的认识讲完了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” Who do you say I am? 西门彼得就站起来，他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哇，这是一句了不起的一句回答，从来没有人有这样公开的见证。耶稣是基督，基督就 anointed， 就是弥赛亚，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基督就是世人的救主。基督的身份是何等尊贵，何等荣耀，超乎一切之上的。这位耶稣与他们在过去几年里面同吃同住，这位耶稣在 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，讲了许多的比喻，天国的比喻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耶稣对他们来说有一次考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听了很多，我们领受了很多，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，这位主也要问你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弟兄姊妹，你是否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，像西门彼得那样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？你是不是看到了他就是那一位救主，是来救你生命的？前我世上经被寻回，瞎眼睛的看见，以前我瞎眼看不见耶稣，现在我看到了，现在我认识了，原来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何为永生？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个就是永生。永生就是对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认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我们有首诗歌叫做我要在诸神面前敬拜你，虽然我们听起来好像哎呀，这还有诸神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的神都不是神，都是虚无的神，都是假神，不值得一提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位我们所侍奉的主，这位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。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名啊，尊贵的名是超过万神之上，万事应当来跪拜他，万口都应当来颂扬他。弟兄姊妹啊，他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，他配得我们所有的冠冕都呈现在他的面前。我们说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也是依靠他，也是归于他，要归到他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对我们的主是否是有这样的认识？当彼得这样讲完之后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哇，你讲得很好，没有人看到像你所看到的，没有人认识像你所认识的。耶稣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这样对我的认识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智慧，不是人人指示你的，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所有你对我的认识都基于父神的启示，不是你有眼光，不是哦，你是啊，慧眼识珠啊，你知道这位耶稣，哦，我早就认识他，不是，那是天上的父指示，那是这位上帝他的灵在你心中向他启示，向你启示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跟随主，所以我们能 认识主，所以我们能 来侍奉主，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启示，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。我今天早上我看到我们这个 WeChat group 里面有人讲，哎呀，我们要早点 来敬拜上帝、哦，我心里听了 也蛮感动的、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来敬拜上帝？是基于一个启示，这个启示就是你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。我们有许多的学习，许多的等候，许多的祷告，都是在神面前的寻求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，更清楚的认识你，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一直认识你，在永世之中认识你。诗人说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殿里求问。弟兄姊妹，你瞻仰上帝的荣耀，在这里上帝向你显现，向你说话，启示他自己，在那个丰盛，那个美好的同在临到你的身上，这比一切都美。所以当西门彼得讲完，耶稣就称赞他，他说，你是彼得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哇，今天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耶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、敬拜啊，跟追求上。弟兄姊妹，讲完了，讲完了，我们到二十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告诉啊，这个啊，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说，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。 你们不要讲啊，你们不要对人讲我就是基督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原因他们是对这位基督的认识还不够全面，还不那么准确啊。那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来看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荣耀的主竟然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去干嘛？不是做王，而是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而是要去受苦的，而是要被杀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一个计划完全出乎门徒的意料之外，他们理解不了为何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耶稣的身上。他要受苦，他要被杀，他第三天还要复活。这位主他要走一条他们完全意料不到的路。弟兄姊妹，门徒一下子茫然不知所踪啊。所以从十六章开始，他们对主的经历到了一个转折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讲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很多事情发生实在是太快了，上帝的作为我们很多时候难以明了，上帝在做什么？我们原有很多的设想，我们想要做这个，想要做那个，我们对人生有很多的安排。我今年要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明年要在那里做什么？我有怎样的理想？我有怎样人生的安排？我的将来，我的计划，我的憧憬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但是可能突然之间风云突变，许多事难以预料。有一位姊妹，她一直觉得她要好好的服侍上帝，当时她也面临一些的抉择，应该撇下什么，应该做一些什么的计划，也有一些犹豫。突然之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颠覆了她所有的计划，他现在还是在病床上。上帝要做什么？一条开往他市的船上，船舱底下睡着一个人，他要去他市去，途中却遭遇了大风，甚至船要被大浪所沉没。他没有办法，他们后来撤迁。你们知道这个故事是约拿的故事，撤出来原来是约拿，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砰扔到海里去了。上帝在做什么？人生他要去他市去，却是被扔在海里面啊。我零五年第一次坐飞机啊，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。哇，原来坐飞机那么痛苦。零五年啊，不要再坐了，但没有办法，已经飞出去了，只能是再飞回来啊。从此以后我打算不要再坐飞机，要么坐火车，要么坐汽车。但是从2010年开始，我坐了好多次的飞机，自己也数不清了，还是很痛苦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上帝在做什么？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什么？人生有许，你有你人生的蓝图，但是常常是缺了这一块，或者缺了那一块，常常有许多我们不能如意的地方。没有办法，很多遗憾，却也是无可奈何。上帝的旨意有时候是隐晦不明的，我们信仰的路也是如此。我选择上帝，我选择交托给神。弟兄姊妹，你为什么交托给上帝？你岂不是希望平平安安一帆风顺吗？ 是吗？但是这位主却常常辜负了我们呢。耶稣说，你们渡到海那边去，但是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风浪，一夜他们摇橹甚苦啊。这个耶稣做事情很有意思啊，他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对门徒说，来，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哇，这个话很的安慰啊。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，他们没有得到什么人，更别说鱼了。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，耶稣对众人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众人说，你疯了吗？你这个话很难啊，谁能够听得懂啊？所以很多门徒就退去了，不再跟随主了。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 弟兄姊妹，他们什么时候得人得鱼了？众人对耶稣说，你的话很难领受，我们接受不了。耶稣，你靠什么来吸引我们这些人？在我们看来，耶稣到后来越来越不会做领袖了，他掌握不了群众的心理，他根本不会顾及群众的感受、群众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祷告，上帝没有应允。我想，如果我们很多的祷告神应允了，我这个做传道的要轻松很多啊，是吧？你们每个礼拜都来说，哇，上帝听我祷告了，上帝听我那个祷告、这个祷告，我们这里聚会的人多得不得了。我们有很多原先我们设想好的东西，所谓我们要讨主喜悦，主啊，这是你喜悦的事，但上帝根本没有回应。十几年以前，我要做生意啊，我说上帝啊，赐福我的生意，一点都没有起色，最后是惨淡收场。几年以前我在中国大陆牧会，我祷告上帝啊，让我的祷告会有多少人，让我的这个聚会有多少人，崇拜有多少人，哎呀，没有什么起色，上帝一声不吭啊。弟兄姊妹，主在走那条路，我在走这条路，主啊，你过来帮帮我，你过来，但是主根本没有领会。主走了，他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你明白吗？彼得想要拉住他，主要走耶路撒冷 这条路，彼得拉住他，劝他，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rebuke， 就是责备他。主责这彼得责备主说，主啊，这事情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啊，你不该走这条路，你不应该走这条路，主啊，你跟我们走啊，是不是吗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，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边不经意之间，彼得被撒旦利用了。我们说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上帝的路，一条是我们人的路。我们常常祷告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这样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弟兄姊妹，两条路已经分得很清楚了，我有我的路，神有神的路，我的路，人的路是不需要被杀的，不需要受苦的，不需要死里复活的，这就是我们的路。耶稣到地上来，他受魔鬼的试探，第一次魔鬼试探他说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饼啊，你显一个本事来给我看看，你不用那么饿，禁食四十昼夜，哦，这个太痛苦了，弟兄姊妹，是吧？第二次撒旦对耶稣说，你站在殿顶上，你跳下来，你一跳下来的时候呢，上帝要差遣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有没有听啊？没有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他从殿顶跳下来，身轻如燕，毫发无伤，许多人看到了都会跟随他。这十字架上他挂在那里，许多人走过的时候记下他说，哎，你是神的儿子啊，你跳下来啊，你跳下来，我们都跟随你了，我们就相信你了，你跳下来呀。弟兄姊妹，是吗？我们村里有一个人信主了，生了很多年的病，村里很多人讲了，你们信耶稣的，如果祷告这个人好了呢，我们全村的人都信你。这个时候我在想，主啊，给我能力啊，让这个人马上好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好，没有好，最后还是死了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上帝不显一个本事给人看看？第三次撒旦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，将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拜我，这一切都要给你，你来不是要救世界吗？你来不是要得这个世界的吗？你拜我，我这些都给你，你不需要被杀，你不需要受苦，你现在可以得到整个世界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听了吗？没有听。 信仰的路有时候看上去好像很容易啊，我们是不是很喜欢看一些应许很大的经文？有一些圣经上的话向我们开了一扇很大的门，我们常常会说，主啊，你祈求的就给我们得到，是不是？叩门的就开门，寻找的就寻见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经文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啊，你说是吗？不是啊。马太福音第五章怎么讲？他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灵里面贫穷 ，poor in spirit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醒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神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天国是他们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八福是什么福？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应该祷告什么，应该祈求什么，叩什么门，寻找什么东西。你问我某某人信耶稣难不难，你去带领一个人信主试试看难不难。我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是吗？是的。罗马书一章第四节讲到，保罗说，他说耶稣基督按着圣善的灵讲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大能显在哪里？显在我们的主受苦，显在我们的主被杀，显在我们的主第三天复活的这个基础上，福音的大能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出来。耶稣说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他在十字架上吸引我们来归向他。我为什么会信主？弟兄姊妹，当我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我的主，他的宝血为我流出来，那一个爱从头到脚底浇灌下来，我降服在他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应该传怎样的福音？我很喜欢把福音，我很愿意把福音稀释了，我很愿意把福音妥协了。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这样讲，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什么是信仰的路呢？耶稣说，舍己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什么是真实的福音？真实的福音就是舍己，舍己就是拒绝你自己， deny yourself。 你的十字架表示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不是一条没有代价的路，不是一条让你得荣耀的路，不是一条让你觉得很舒适的路。你为什么要拒绝自己？是因为你有太多的自我意识，是因为你常常偏行己路，是因为你有所谓你的理想、你的追求、你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妥协这个福音，好让这个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。但福音如果失去了舍己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那个就不是福音。福音对我们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，Good news， 福音不是。福音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，福音不会让你舒服的。福音告诉你说你离开了上帝，你心里背逆上帝，你是失丧的人，你是远离神的人，你的天性是离开上帝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也许你以为自己是个好人，但是福音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你不是什么好人。福音告诉你一个真相，是你离永生很远。福音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你里面的上帝已经离开你了。你里面为什么有空虚的感觉？为什么不能得到满足？是因为神在他的永生从你的生命里面拿走了。弟兄姊妹，福音告诉你说你是没有路可以走的。福音告诉你说你若不悔改就要灭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福音。福音告诉你一个真相，福音告诉你一个事实，福音告诉你说天跟地是很远的， 福音告诉你说，你没有办法到天堂去，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永生，你没有办法使你的生命、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。你用许多的方式方法想延长我们的生命，到那一刻终结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。福音先告诉你说，你是一个背逆上帝、背弃上帝的人，弟兄姊妹。福音告诉你说，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。这个世上，每一个人都崇尚自由，都崇尚个人主义，都崇尚兴旺发达、健康、享受、自由、荣耀。但上帝告诉你说，你信主了不是自由了，你信主乃是走一条不自由的路，却是能够得到真正自由的路。因为耶稣告诉你说，凡为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失丧生命；凡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很难理解。当主走过来的时候，走过去的时候，他呼召人来跟随他，有多少人愿意来跟随他？我们想保全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不愿意迈开我们的脚步来跟随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不想失去自我，我们不很想保全我们自己，我们很想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实行我们人生的这条道路。但是主说，我的路是十字架的路，你跟不跟？这条十字架的路到终点是死亡，到终点是没有出息的，到终点是没有荣耀的，它是挂在木头上。这是十字架的路，十字架路是没有自由的，是别人把你绑上去钉在上面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够看到经过十字架原来是复活，经过十字架原来是真正的荣耀。没有人看到那个复活的生命是吞灭死亡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人看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最后断气的时候，他说成了，救赎的施工已经做成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不愿意迈开那个步伐跟随我们的主，因为他的视野太短浅了，他看不到那个荣耀，这就很难行的路。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向他传什么呢？你告诉他你是没救的，你可能会激怒他，你告诉他一个真相，你是在罪恶过犯里面，你已经死了，你可能会激怒他。但弟兄姊妹，那是神的大能要临到一切相信的人。当福音的光照亮他的时候，他实在是愿意看到，我是一个无路可走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十岁的时候重生，在前几年，我一直有一个感觉，我每当这个啊，我们说午夜梦回，半夜醒来的时候，很大的空虚啊，很难受的一个感觉。弟兄姊妹，前几天我参加一个葬礼，你看到那些照片，你也看到躺在棺材里面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的结局将来都是这样子。你今天你去参加他们的葬礼，有一天他们要参加你的葬礼，这个就是人生啊。我一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一看到，我想到这些的情景，我觉得很难受，很难受，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弟兄姊妹，谁能够胜过死亡的恐惧？谁能告诉你那还有将来的荣耀？你够不到，你得不到那个东西。弟兄姊妹，这位主要吸引人来跟随他，他首先他讲到，他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的降临，那是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并且他还要告诉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面。他要向门徒们显明一件事情，使到你们亲眼看到，原来这个就是人子的荣耀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位耶稣基督，那不过是一个方面。弟兄姊妹，他的荣耀被遮盖起来了，他的荣耀被隐藏起来了，世人看不到。但是他说，我要向我亲近的人显明我的荣耀。从十七章一开始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。他只带着几个亲近他的人，远离了人群，来到一座2000多公尺上高的一个高山上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形象是脸面明亮如同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 突然之间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讲话。耶稣变了形象，那个被遮盖起来的荣耀，当布一揭开的时候，那个荣耀就发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主的荣耀不是与世人共度的荣耀，你不能在菜市场见到主的荣耀，你不能在热闹的场合见到主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众人眼中看到的，这不过是一位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。拿撒勒是在一个偏僻的乡村，拿单也直言不讳地对耶稣说：哎呀，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东西吗？以赛亚预言，弥赛亚说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弟兄姊妹，我这个差不多十多年前，我看到有一部 DVD 叫做《十字架》，耶稣在中国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的 DVD？ 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，在许多偏僻的农村，那些基督徒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在聚会，空气很浑浊，但是那个气氛很高涨。弟兄姊妹，在过去许多年，基督教一直在中国是受打压的。我在读书的时候，班上往往只有两三个基督徒，有时候这个基督教被人议论了啊，怪力乱神的事情怎么会有人相信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有时候还好，偶尔有一个老师替基督教讲几句公道的话，我心里蛮得安慰的。弟兄姊妹，那时候我想，上帝的荣耀在哪里？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暗暗地上了高山。只有与主亲近的人，只有离开世俗的人，他们才能够见到神的荣耀。这个荣耀是不常见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是不与世人共度的荣耀。世人所能见的不过是木匠，但是他却向亲近他的人显明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复活显现也不是向所有的人显现，而是向那些为他做见证的人显现。耶稣是向我们这些人亲近他的人来显明他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世人不认识主，他们看到的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因为他把他的荣耀遮盖起来了。他向人显明的就是他的十字架。凡愿意来到主面前的人，凡安静等候愿意亲近神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等候在神面前的人，他们就能够得见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犹太人是要看神迹，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。犹太人说：耶稣，你再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。耶稣说：没有神迹了，只有一个神迹可以给你们看，愿拿三二三叶在鱼肚子里，人子也照样三二三叶在地里头。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，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弟兄姊妹，在外邦人看这是一个愚拙的，在犹太人看这是个绊脚石。为什么十字架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标志？他说，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，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被吸引来跟随主？是当我们默想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，当我在那个时候想到耶稣竟然为我死，那个爱再次就向我显明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深深的被这个爱吸引，被这个爱鼓励，我才能来服侍我们的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当别人许多人在那里说你们基督教怎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一开始我觉得很羞耻啊，我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，好像是一个这是个迷信的信仰。弟兄姊妹，但是现在却不这样认为，我反而觉得这是我们的荣耀。创世纪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这光是自然界的光。在第四天的时候，上帝创造了大光， 太阳、月亮跟星星这些众光摆列在天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见的光不过是创造的光，不过是我们所见到的日月的星光。但是直到今天，没有人见过上帝荣耀的光辉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说：“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。”当耶稣基督那个荣耀一显明出来的时候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那里不知道该讲什么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回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在那个十字架下被降服、被征服、被吸引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该讲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只有流泪，我们只有跪在那面前，我们久久不能平息，因为那个时候荣耀向我们显现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要我们向我们显现他的荣耀？是因为我们有个需要，有一个需要。当摩西在何烈山，他看到荆棘火焰里面那个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荣耀。那个火在那里烧，但是那个荆棘就焚而不毁。弟兄姊妹，他去看的时候，就声音对他说：“这是圣经，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”上帝向他显现他的荣耀。他说：“你去埃及去拯救我的百姓。”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上帝的荣耀，但在埃及地十次大的神迹向他们显明出来，这是上帝的荣耀，显在埃及人的身上，击打他们。弟兄姊妹，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，来到西乃山，他们在西乃山看到上帝的荣耀降临在这个山上，在以色列人面前，他的形状像火一样。摩西进到那个荣耀里面，雪开那个荣耀里面，四日昼夜，四日叫他上下山来的时候，他的面皮发光了。弟兄姊妹，当以色列人建造完会幕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会幕里面。当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圣殿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圣殿里面。看到那个荣耀，怎能不敬拜他呢？弟兄姊妹，但今天那个荣耀却是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。我们每一个时刻，软弱、疲乏、无力的时候，只要看到那个十字架，那个荣耀就发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，那个荣耀的主就在你里面发出来了。以利亚在他侍奉的一个低谷的时候，他看不到神的大能，他很痛苦。他虽然在加密山顶上他做了很大的事情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扭转以色列人的命运，所以他很难受，他就一路狂逃，逃逃逃逃到何烈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在何烈山，上帝跟他讲：“你走出来，你走出来。”耶和华在那里经过，经过他看到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了。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啊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啊。但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就听见了。他蒙上外衣出来，站在洞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说，上帝，你显明一些神迹给人看看，让多少人归主，那该多好。那是烈风大作的神迹，那是地震的神迹，那是大火一样的神迹，那该多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上帝不做，上帝今天只向我们显明这个十字架，成为许多人跌倒的一个原因。你们在敬拜什么看不见的？你们在侍奉什么神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走多远，我们走不下去。摩西到八十岁的时候，他才看到上帝的荣耀，这个荣耀就带领他回到了出埃及，回到了埃及，把他的余生奉献给他的上帝。以利亚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那个荣耀，那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在他向他讲话。他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：“你还有指望的。”弟兄姊妹，当门徒走不上去的时候，上耶稣跟他讲：“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这多难的事啊！”耶稣说：“我再往那边走，你们再往另一条路走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来跟随我，你们来跟随我。”弟兄姊妹，耶稣说：“我要向你显明我的荣耀。”他们就跟着主来到那座高山，他们安静的等候，等候，等候。主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荣耀是常见的荣耀吗？这个荣耀不是常见的。这个荣耀是世人共睹的吗？不是世人共睹的，是指那些专一寻求他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很难讲福音呢， 因为这只是我的经历，这经历又不能传递的，只是我所信的神在我心里深处那个安慰，那个稳固，那个确实，但我却不能把这样的经历加在你的身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能够向我显现，耶稣也能够向每一个人，凡爱慕他的人显现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受苦，我倒觉欢喜。他说，我为教会，为基督的身体，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传福音很不容易，保罗为了福音受了许多的苦。他说，我所传讲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的奥秘。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外邦人中，神要让人知道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跟盼望。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，基督能够成为你的荣耀，能够成为你的盼望。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基督向他显现，保罗就跌倒下来，看不见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他的生命就扭转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主跟你讲话吗？主向你显现吗？信仰的路是受苦的路，信仰的路是条蛇子的路。你为什么每个礼拜天早上又那么早来？你为什么那么专注在神的面前？你为什么愿意奉献？你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事交托给他？弟兄姊妹，你岂不是看到那个荣耀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个荣耀是不能与人分享的荣耀，只有耶稣。彼得看到了这个荣耀，他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给你造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哇，真是好，我不是打算走了，我要造三座棚为你们。突然之间说话的时候，一朵光明的云彩把他们遮盖起来，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父给子做见证，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到。没有人能够担得起这样的声音，门徒都伏伏在地。弟兄姊妹，那一个在山上的经历，让他们看到基督是超越一切的。摩西、以利亚算不得什么，在基督的荣耀面前算不得什么。我们的主，他是独一的，他是尊贵的，他是超越一切之上，万事跪拜，万口颂扬。你看到那一只被杀的羔羊在启示录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羔羊是配揭开翅印，那个羔羊是配得一切的称颂跟赞美的。弟兄姊妹，当彼得后来回想这一段经历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忘记这一刻的经历，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面。他说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我并不是垂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那是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严。就是当他从父得到荣耀尊贵的时候，在极大的荣光之中，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个时候彼得说，我们同他在圣山上。这个是几十年之后彼得要离世的时候讲出这段经历来，我们亲耳听见那个声音从云中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声音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，我们注视在他的荣耀，那个全能，那个尊贵上，我们没有办法失去自我，直到我们看到了主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问我说，世界有什么滋味啊？你问我说，世上的财富有什么滋味啊？弟兄姊妹，前几天我看在加拿大有一个中国留学生，花了1.多亿的钱买了一幢价值最高的这一幢房子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世上的财富这么多是什么味道啊。这个 Facebook 的总裁啊， 他每一天从出生到现在每一天平均算下来赚钱400万美元、我一生没有看到过400万美元这么多的钱，他一天就赚了。兄弟姊妹，我不知道钱多是什么味道，我不知道这个世上的财富都给你是什么味道，弟兄姊妹，但是我只知道一个，人若赚的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只知道一点，当我们看到那个荣耀的时候，我就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我们用什么来表达这些事？我说我可以用三个短语。我们人生的对主的信靠，第一个阶段就是都靠耶稣，我们都需要依靠耶稣，凡事都需要依靠耶稣，但是我们也要都归耶稣，归在他的身上，因为都是他的。我们靠主，我们依靠主，那表示很多东西主权还是在你手里面，但是你呢把它放在主里，让主来掌管，让主来做一切事情，但是你又不放心。如果你都归耶稣的话，都是你的，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，弟兄姊妹。但是到最后都是耶稣，我们的主要把他有的交托给你，你不再是主人，乃是管家。你所经营的一切，你所负责的一切，无论我们讲什么道，无论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无论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的这个行为举止，我们愿人都看到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来跟随上帝吗？你愿不愿意来跟随上帝？有首诗歌说，当岁月渐渐消失，世界曾过去，我仍然依靠古旧世界。弟兄姊妹，2000多年前的那个世界还挂在那里，还挂在那里，还挂在那里，那个世界还在讲话，跟随我，你们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够在神的荣耀面前不跪下来的，没有人看到了神的荣耀是不会跟随他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看到使徒行传这些人奋不顾身服侍上帝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个荣耀，看到那个复活的主。耶稣向他们吹气说，你们得圣灵，你们受圣灵。到后来120个门徒在马可楼上，神荣耀的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大胆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你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会得到这个能力？他们在那里等候，等候这荣耀的主向他们显现。我不知道该怎么传福音，我应该传怎样的福音，我只知道传十字架的福音。但是这位十字架的主会向人显现吗？会。你愿意来跟随主吗？你愿意跟随主，我们的主就会向你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！凡是跟随他的人，我们的主他说，你们要坐在宝座上，与我一同掌权作王。哈利路亚！这不是阿 Q， 这是那个实实在在的事情。这位主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他走过死亡，他得着复活，努力的了仇敌。感谢上帝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谢谢你，我们何等欢喜快乐，因为你将那个荣耀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的主，求你将你荣耀也显明在每一个人生命之中。主啊，我们不能跟随你，除非我们见到了那个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，像当年你带领3个门徒在黑门山上见到你的荣光一样。我们的主，帮助我们，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目昏暗，我们看不到，许多时候